欢迎收听 Beta Finch， 您的人工智能驱动的财报分析播客，我是。
今天我们要深入分析 United Health Group 第四季度的财报电话会议。
本播客为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，仅供教育和娱乐目的。我们讨论的内容不应被视为投资建议。在做出任何投资决策之前，请务必进行自己的研究，并咨询合格的财务顾问。
好的，让我们直接进入正题。United Health 这次财报有很多值得关注的点。首先，营收增长 12%， 达到1130亿美元。这主要得益于国内会员增长超过78万人。
对，但医疗成本比率从去年同期的 85.2% 跳升到 89.9%， 这确实是个令人担忧的数字。Tim Noel 在电话会议中提到，医疗成本趋势虽然处于历史高位，但仍符合他们的预期。
这就引出了一个关键话题，他们2026年的重新定价策略。 Tim 说，他们已经对绝大部分 UHC 风险业务重新定价，包括 Medicare Advantage 以及商业保险。这听起来像是他们在为成本上升做准备。
没错，而且他们预计 Medicare Advantage 会员将减少约100万人，这是个相当大的数字。他们基本上是在说，我们宁愿失去一些会员，也要确保盈利能力。
这让我想到了他们在 ACA 市场的做法。他们提交的费率申请平均增长超过 25%， 并预计 ACA 注册人数将减少约2/3，这是一个非常激进的撤退策略。
对，而且 Optum Health 那边的情况更复杂。 Patrick Conway 承认他们偏离了价值基础医疗的初始意图。他说了三个关键问题：供应商网络过大，扩张太快导致运营不一致，以及在不适合临床导向模式的产品上承担风险。
我注意到 Optum Health 的利润率预计今年会降到 3% 以下，其中价值基础医疗的利润率甚至低于 1%。 这对一个曾经被视为增长引擎的业务来说是相当令人担忧的。
但他们似乎有明确的修复计划。 Krista Nelson 提到，他们正在缩小供应商网络，专注于高绩效的合作伙伴，并预计2026年价值基础医疗会员将缩减约 10%。
我觉得最有趣的是新 CFO Wayne DeVette 关于资本配置的评论，他们暂停了股票回购和战略收购，专注于将债务资本比率从 44.1% 降至 40% 左右。
是的，但他说他们预计可能在2026年下半年恢复历史性的资本配置做法，这对股东来说应该是个积极信号。
让我们谈谈 Optum Insight。 新 CEO Sandeep Dalanai 看起来对 AI 驱动的产品很兴奋，他提到了几个新产品，比如 Optum Real， 业内首个实时理赔和报销平台，还有 Crimson AI， 据说能为医疗系统带来13:1的投资回报率。
这听起来很有前景，但我注意到他们在第三季度增加了超过 4.5 亿美元的投资，主要用于员工激励和基金会捐款，这表明他们真的在为长期转型投资。
对于2026年的展望， Stephen Hemsley 说，他们对当前的分析师共识感到满意，但他们预计会有持续的阻力，包括 V28 计划的最后一年，这对整个企业来说是超过60亿美元的阻力。
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他们对2027年的期望。 Hemsley 说，他们打算在2026年平衡收益增长和投资，以推动从2027年开始的更高且可持续的两位数增长。
在 QA 环节有个有趣的问题，关于 Medicare Part D， 他们将第三层品牌药物的福利从定额付费改为按比例付费，这看起来是为了应对 V28 和演示项目不确定性的谨慎做法。
还有关于 Medicaid 的讨论很重要，他们预计2025年达到盈亏平衡，但2026年利润率会进一步下降。麦克说，他们认为2026年是表现的低谷，预计在18到24个月内恢复到约 2% 的利润率。
我认为这次电话会议的整体基调是坦诚的，他们承认了问题，但也展示了明确的修复计划。这种透明度可能有助于重建投资者信心。
确实如此，他们基本上是在说2025年是过渡年，2026年我们会看到改善，但真正的增长将从2027年开始，这是一个长期的修复故事。
本期讨论的所有内容均为人工智能生成的分析，仅供教育参考。 过去的表现不能保证未来的结果，请务必进行尽职调查。
总的来说， United Health 正在经历一个重要的重组期，虽然短期内会有一些痛苦，但他们似乎有明确的战略来重返增长轨道。
投资者需要耐心，但这可能是一个值得关注的转折点。感谢大家收听 Beta Finch， 我们下次再见。
再见，记住，要做好自己的研究。今天的财报分析就到这里了，如果您觉得这期节目有帮助，欢迎在 Patreon 上支持 Beta Finch， 您的支持帮助我们升级语音质量，覆盖更多公司，访问 patreon.com/betafinch 了解更多。感谢收听。